而没有异相，没有不同的相，是一位平等的啊，平等就一相。那个妙法莲华经讲实相，实相就是一相，实相无相，无相就是一位，一位就是平等。以如此称理而知故，名之为顺。因为这样，如此这样称理而知，称理而知就是称着整个心体而知道，称理而知叫做称理而知，也可以说称性而知，这样叫做顺。顺就是说与这个心体呀不相违背了，相随顺了，这是上边这两小段呢在搭的这个问题，两小段，一个是说无明，一个是染法，一个是说智慧净法。无明染法呢怎么样怎么样，智慧净法呢怎么样怎么样。无明染法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啊相违背了与这个本体。智慧净法呢什么都知道啊，所以就跟这个本体呢相随顺了，就不违背了这个道理。下边呢就举这个比喻，举例子了。这个比喻呢其实就是妙法莲华经上的，在这个信解品呢，这个意思是在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的意思。如是穷子时从复生，复时追念，但已迟故，不知己从复生，复不知复意，非在复舍，不认其父，名之为微。这也是一个微，一个顺。前头是说法微顺，现在是说比喻啊，用比喻来说什么叫微，什么叫顺。用这个比喻呢可以给我们更进一步的明白呀。他说比如如是穷子，好像那个穷子呢就是贫穷的一个孩子啊，在外头讨饭吃的一天。那他呢时从复生，这个孩子穷孩子从哪儿来的呢，实实在在从他父亲生的，他是他父亲的儿子。复时追念，他一天在外头跑啊，离开父亲，这父亲找不着他，一天追他，心里头挂念他呀。但已迟故，不知己从复生。但是这个穷儿子呢，小孩子啊，在外头流荡，因为他愚痴啊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他从父亲生的，他自己小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不知道是他爸爸的儿子。这个愚痴呢其实就是无明。父不知父意，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本意呀，为了他呀多劳神到处找他，找不到。随在父舍，不认其父。随在父舍，父亲的房舍住的地方，他到外头游来游去，在那妙法莲华经上游了五十几年，各处转，转到最后转回来，他看着那个大户长者了，他在门口站着，心想那儿可以讨点饭吃。一看呢，这个地方不能讨饭呢。我讨不到饭，他还把我捉住了呢。所以随在父舍，不认其父，他不认识也不承认这个大户长者，就是大户长者就是他的父亲。 啊，在父亲在自己家里门口站着不敢进去，也不承认那是他自己家，也不认自己的这个父亲，明知为威，这叫威背呀，与自己本有的家乡都不认识了，不是威吧，威背了吗？父为父又说，后来呀又被他父亲引诱啊，引诱说他，这个地方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那个啊，是说他看着他父亲的大父长者，他不认识，不承认是父亲，但是他父亲呢一看像他，像自己的儿子，自己父亲没有去呀，就派两个使者，派这两个使者呢说，你这个好像我那以前的儿子，走了五十几年了，我今天看着像他回来了，你们赶快叫他回来。派那两个人呢就出来，他一看那不对，讨饭不成了，就离开这儿，就来两个人就追他，就说，哎，叫你回来呀，你不要走，你上哪儿去呀？他就吓死了，这个哎呀来捉我来了，他就说我要上哪儿哪儿去，我要讨饭吃，这个他父亲派的人就拉着他不给他走，怕他又走掉了啊，他就投下昏了，在那《妙法莲华经》上说叫迷闷劈地，把头弄昏了，就倒在地上了。倒在地上了呢，他父亲就跟那两个使佣人呢，就说叫他们你回来吧，不要捉他了，随他去吧，越捉他越怕。那么这两个使者就把他放了。这一放了，他高兴了，哎呀，幸可没有把我捉回去，把我放了。但是他父亲呢，始终还是挂念着自己的儿子啊。后来又派两个穷打扮的那化妆，穿破衣服，啊，像穷子的样子，去跟他混在一起呀。哎呀，他说你也穷，我们也穷。现在呀，有一个地方找我们找点穷工作，你去不去呀？这个穷子说，什么工作呢？他说就是找我们，人家家里脏了，除粪，叫我们去帮着他除粪去。他说那可以呀，刚才去那地方不成啊。那除粪他就说，他就讨价还价，你给我多少钱让我出一天粪呢？后来那个旁人就说给多少多少钱，他就出粪，这回回去了，出粪出的久了，跟他们打成一片了，大家都是伙伴了。他父亲看着这回他不跑了，父亲呢也化个妆，也不穿那个富贵长者的衣服了，也穿着穷孩子的衣服，啊，装着啊，又穷苦的样子啊，又年纪大了，就接近他去了。接近他，穷子不认识。接近他以后呢，就说什么呢？说哎呀，我看你这么久了，你在这儿工作，你很老实啊，你工作做得很好啊。他说我要给你加点工钱了，应该。那穷子一听高兴了，就给他加工钱，还是出分。这个比如什么呢？ 这个意思啊，比如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说华严经啊，给这个二乘人呢说华严经，二乘人不能接受，你这个华严大法，在华严会上有两句话叫做有耳不闻圆顿教，有耳朵听不着说那个大乘法，不闻圆顿的大教，有眼不见舍挪身，二乘人小乘人有眼睛啊也看不着千丈卢舍挪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是现卢舍挪身嘛，啊，清净化身卢舍挪，这个圆满报身卢舍挪佛嘛，所以后来呢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华严经啊，对二乘不成，就改了说阿含经了，说阿含经就说小乘经了，说小乘经这比如呢。那华严经派去拉那穷子回来，那派那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比如佛派的那大菩萨，哎，所以拉不回来他。那后来呢，又派这个穷人呢，就是秘密的，这两个人是装穷的，但是这穷子不知道。所以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了，哎，就合作了，这叫同事。这个菩萨行四摄法里头有一个同事啊，就是这个了，布施、爱与力行同事。你要想，所以菩萨行菩萨道度众生不容易啊，要想度那个众生啊，要跟他一样，他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最后呢，再劝他回头，转过来，先跟他打交情，拉感情，最后呢，再婉转地说，这叫一种方便。所以在阿含会上呢，就是这样啊，哎，是十二年，这十二年之间呢，都是修小乘法。小乘法断的见思二惑呀，见思二惑就比如粪，叫他们除这个粪，哎，除见思二惑的粪是比喻，所以在那个这个戒经上说，这个戒律上说呀，佛释迦牟尼佛在十二年呢，说是戒经啊。都是治戒说小乘法，经文里说大乘法，说菩萨的境界，他们不接受。那这后来呢？父又引诱，父亲又也化妆去了，到那慢慢慢慢又经历多年。这个经历多年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方等八年，啊。方释迦牟尼佛说方等就是大乘的出门呢，啊，慢慢引诱他妈，哎，那妙法莲华经上说，你们在这做辛苦了，你们吃的不好，但是呢有一个老人在那管着什么，哎，米呀、啊、面呐、啊、油盐酱醋啊，他管呢、啊，你们可以跟他去要点儿，都他会给你们的了，那就是说大乘法了，比如，哎，你去不要。老保守吗？又经历多年，后来到了般若会上，般若22年谈般若，就是度这些个回小向大的这些人，经过这么多年呢，乃至几世复生了，这时候知道，哎呀，我是父亲生的了，哎，也知道父亲的意思了，也知父知父意，知道父亲的心了。 乃任家业受父教敕，名之为慎。任家业呢，就是说他父亲说我有多少多少财产，这个等于都是你我有的就是你有的了，你随便用了。初初他怕不敢不承认，赶久了一看，真没有事儿，不是骗他，他也就当自己的随便用了。这样就叫认，承认是自己的家业，父亲的家业就是我的家业了。受父教敕，受父亲的这个教导了，这时候不再走了，名之为顺。这就与那个清净心呢相顺了，与本体相顺了。其实我们讲到这儿啊，这个佛法呢，你可以触类旁通。你比如说这种道理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什么，禅宗啊，不是有一个牧牛图吗？放牛啊，处处放那个牛，那牛啊也跑不听，左拉右拉拉不回来，最后慢慢慢慢把它拉回来了。再经过一段时间，那放牛的小孩呢骑在牛身上了，他给你骑了。再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小孩不用管了，牛也不周围走了，到时候不用周围找他去了。再经过一段时间呢，那牛啊都离不开小孩，就在他旁边，到了最后连小孩的牛都没有。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不是也是这个绕圈子的道理吗？这个佛法呀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初初我们这个心猿意马呀，我们这个穷子讨饭讨惯了，你想让他当富贵人他还不会当呢。这有实实在在的故事啊。以前有一个老太太，我讲过，好像讨饭吃，家里穷嘛，但是他有个儿子小，慢慢讨饭讨饭，那儿子也养大了，他儿子能干有本事，后来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家里头什么都有了。他母亲还在外头讨饭，他儿子说：“妈妈，你别讨饭了，咱们现在不是穷人了，你回家来，我天天给你做饺子吃。”他妈妈就回来了，回来他儿子天天派工人给他妈妈做饺子吃，吃一天是比讨饭吃好，吃两天，吃三天，天天吃。他妈妈说：“哎呀，好烦呐！天天吃这个东西，倒胃口。我还是讨饭好。我讨饭，今天酸的，明天辣的，后天，哎，甜的、臭的都有。我换换胃口。”妈讨饭讨惯了，儿子留不住。儿子家里有钱，妈妈在讨饭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种上这个习气呀，这就是习气，讨饭的习气，就是愚痴啊。这个就是愚痴的习气从无名而来的。那现在呢，刚才讲这个是譬喻，下面呢就再讲法，说众生一耳啊，我们众生也是这样。以无名故，不知己身，即以诸法悉从心生。因为这个无明一来了，染法把心遮住了啊，不知己身，不知就是不觉了，一念不觉嘛，不觉悟自己的身体和一切的诸法，外边的一切诸法，悉从心生，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心呐，万法唯心嘛。复遇诸佛方便教化故，得甚净心，能证真如。你看看呐，如果不遇着佛，不遇着佛法呀，众生永远出不去，恒河沙劫都是轮回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开始发心觉悟了，怎么觉悟啊？没有佛法不成， 我们听闻佛法啊，遇着佛啊，佛虽然现在我们释迦牟尼佛涅槃，但是法还在，方便教化，就是种种的方便，说大乘说小乘，种种的法门教化我们。这样呢，随顺静心，我们然后依着佛法去修行，慢慢它与静心相随顺，慢慢随顺，随顺的久了，慢慢修，最后能证真如，才能证到真如本体，才能够啊，这叫什么？叫复本还原啊，就是也是从末而归本。最初呢是从本而为本琢磨，最后呢再从这个末而归本。好像那个水开头时候我记得讲过，我们现在在河流里头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河水在哪儿来的呢？找这个源头啊，顺着河水去找，找到最后呢找到那个发源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呢流浪生死往外流，生死流，我们现在不往外流，我们回流啊，往回流找自己的，我这个妄念在哪儿来的呢？啊，找这个妄心的来源，然后呢把它找着了，妄心的来源那儿就是真心的那个地方，哎，它是一个体。所以天台宗我感觉着很有道理吧，说让我们观妄心，他的意思说你真心找不到，第一个真心你凡夫这么粗的心，你找真心找不到。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啊，这个从本还从这个末而还本，从妄心往回走，走到最后呢就是本，就是真心。所以天台宗有个比喻啊，他说冰就是水，我们众生从无始以来呀所走的这些路子都是冷的，都冰天雪地，都结冰了，哎，结冰了就硬了嘛，就有障碍了。那我们现在呢要融冰，融冰呢用什么融呢？用般若，般若就智慧啊。所以那个大般若经上说，般若啊如同这个火焰呢，好像火呀，四边不可除，般若的火是不可除的，谁除来烧谁，就是说有这个般若的火呀能烧烦恼的心，烦恼的就譬如那个心就是柴火，那个干柴，哎，啊，遇着般若的火就把它烧了，烧完了就心尽火灭，万法皆空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现在融冰，就是用温来，用暖来融我们自己的冰，融了最后呢，都融完了，全冰即水。那冰都变成软体液体了，都是软的了，不硬了啊，这个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这个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，哎，都是一个体的，妄也好真也好，总而言之是心，哎，这样能关注那个心，起心动念那个地方啊，那就是没有走到堂出去，没有走太远了，就是说那个就是能观着自己的心的起灭的地方呢，那个叫做什么呢？那个叫做正念。正念就是不是邪念，没有走到旁边去嘛，正念。下边了。 第七个疑惑，这一共有七个疑惑，这是最后一个。解释这个疑惑是什么呢？叫相威不熏，哎，互相违背，不能熏呢。所以这个疑惑起来了，也要解释。问曰，我们慢读啊。既说污名染法与心相违，既然的既，既说污名染法与心相违，云何得熏心也？云何得熏，熏习的熏，云何得熏心也？答曰，污名染法无别有体，污名染法无，有无的无，无别有体，不是另外有体，我们无别，差别的别，故不离净心。故不离净心，以不离净心故，以不离净心故，随复相威而得相熏，随复相威而得相熏，如木出火焰，木头的木，如同木头啊出火焰，如木出火焰，这焰是骨血啊，它这个焰两个火，如木出火焰，焰体啊，焰微本体而上腾，火焰呢、啊？微背了那个本体，微本体而上腾，往上的火焰上腾嘛，腾空的腾，焰微本体而上腾，以无别体，以无别体，不离木故，不离开木头，以无别体，不离木故，还烧于木，还是烧木头啊，还烧于木，后复不得闻思譬语，后然后后来的后，后复不思的复，后复不得闻思譬语，闻到这种的譬语了，便起灯炉之职也，便方便的便，便起灯，点灯的灯，炉头的炉，灯炉之职，执着的职，便起灯炉之职，说明心体具足染性，名为不空也，说明心体具足染性，因为不空也。我再从头读一遍。问曰：既说无名染法与心相违，云何得熏心也？答曰：无名染法无别有体，故不离净心，以不离净心故，随复相微而得相熏，如木出火焰， 天为本体而上腾，以无别体不离木故还烧于木，后夫不得闻思辟语，便起灯炉之职也。此名心体具足染性，名为不空。这是染的不空，有净的不空，有染的不空，现在是说染的不空。问曰，就是问了，说既然说无名是染法呀，前面讲过，与这个心呢是相违背的。无名是现在不是说微本的吗？就是与心相违了。云何得熏心也？那为什么还说它能够熏心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与心违背的东西，相违的东西还能熏心吗？这下头就答曰，说无名染法是不错了，但是无别有体，它另外没有体呀。无名无体嘛，平常说无名无自性啊，无名无体，在那个圆觉经上前面不是说如空中花，眼睛有了毛病看着空中有花，那空中的花有体吗？有体你把它抓着抓不着，没有，它没有体。无名也是无体呀，它没有东西，所以没有，并不是另外有个实体，实实在在有个东西。不离静心，故此不离静心，没有离开静心，没有离开清净心。以不离静心故，因为他没不离开静心的缘故呢，随复相微，虽然说相微了，可是而得相熏，还是能熏心的，能熏。这举一个例子，下边如同什么呢？如木头，木出火焰，把这木头着火了，一块木头就冒火呀，冒出这个火，很高的火苗子啊。但是焰微本体而上腾，这个火焰呢与这个木头的本体啊，焰微木体呀、啊、我写本体，焰微木头的体，木头的本体，就是说这个火焰呢离开木头了嘛，就是与木头的体而相违背了，而上腾了。那木头在地上，那火苗子往上升啊，这就是说与木这个体呀、啊相违了。以无别体不离木故，因为那个火焰呢并不是离开那个木头，另外有别体，它没有离开木头，如果没有木头马上火焰就没有了，所以呢不离木故还烧于木。火焰是从木头升起来的，但是火焰还烧木头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也就是说，无名染法从心而起，然后还能熏心，没有离开心。可是呢，后复不得闻思辟语，后来这个人呢，没有听到这种道理，这个辟语呀、啊，不明白怎么样呢？就升起执着来了，变起灯炉之执。变起灯炉之执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灯就是点的灯啊，那炉就是炉头，我们煮饭的炉子啊。你说这个火是从木头起来的，还烧木头，那么那个灯的火，炉头的火，从灯起来的火怎么不烧灯，从炉头的火怎么不烧炉头呢？ 这个意思啊。哎，他不知道这个灯的火，炉头的火在哪儿来的，是要用柴火点呢，还是要用木头的东西点它的，那个来它不是从哪儿来的，是把它点着的。就说有这种执着了。此名心体具足染性，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说这个名，这个心体啊具足染性，就是说心里头有这个染性的不空，有这个东西叫不空如来藏。前头说空如来藏是一切法不立，不空如来藏嘛，有清净的有不清净的两种，这个不空现在是染性的不空。下边这个讲完了，现在再说这一课下边再要讲的呢，就是名具足染事，事理的事。前边说空也好不空也好，是说的染性，性就是理论的方面的。那现在下边再说呢，是事相方面，叫做染的事，是啊，就说也是说这个心呢。现在讲大乘德相清净心还没讲完呢，具足这个染事。我现在读，四名心体具足染事者，啊，名就说明的名，心体具足染事者，即彼染性为染业熏故，即彼染性为染业熏故，成污名住地。啊，污名住地，住就是那个安住的住，污名住地干扰。即一切染法种子，啊，即一切染法种子。依此种子现种种果报，依此种子现种种果报，此无名基于业果，即是染事也。现在说具足染事，什么是染事呢？就是污名和业果。此污名基于业果，基于业果即是染事也。然此污名住地，基于种子果报等。然此污名住地，基于种子果报等，虽有相别显现，相就是那个相状的相，差别相别显现了，虽有相别显现，说之为事，这叫做事，事理的事。而系一心为体，啊，通通都是一心为体的，而系完全一心为体，系不在心外，全不在心外，就是系不在心外。以是义故，复以此心为不空也。以是义故，复以此心为不空也。 第一段我现在读一下啊，下边是 P， 现在从头读。夫次名心体具足染事者，即彼染性为染业熏孤，成污名住地，即一切染法种子，依此种子现种种果报。此污名基于业果，即是染事也。然此污名住地，基于种子果报等，虽有相别显现，说之为事，而悉以心为体，悉不在心外，彼是一锅，故以此心为不空也。下边是譬喻，再读。譬如明镜，光明的镜子，譬如明镜所现色相，现在那个色相无别有体，譬如明镜所现色相无别有体，唯是一镜，一个镜子，唯是一镜啊，而复不妨万象区分不同。而复，复次的复，不妨碍，而复不妨万象，就深罗万象，万象啊，区分就是区别那个一分，区分不同，而复不妨万象区分不同，不同之状，相状的状，不同之状是皆在镜中显现，不同之状皆在镜，镜子的镜，光明镜子，镜中显现，故名不空镜也。所以说这叫不空的镜子，镜子里有东西，就是说是以起信论言。其实这个就刚才这个就是起信论上的文呢，哎，就是那个意思，起心论上的，这是是以起心论言，因熏习境，这个叫因，因果的因，熏习啊，熏习镜子的镜，因，这叫因熏习境。为如实不空，就是说的如实不空的意思。一切世间境界，为如实不空，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，都在这镜子之中出现了，悉于中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坏，不出不入，不失啊，不失去也不会，也坏不了，不失不坏，常住一心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，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。以此验之，具足世间染法亦是不空如来藏也。以此验之，就是以此啊，检验，检验的验，实验的验，以此验之，具足世间染法亦是不空如来藏。上来名具足染净二法，以名不空一净。上来名 具足染净二法，一名不空如来藏净。啊，净就是完了，究竟了。这上头啊，这从这儿以前就是说上来，把这个具足，这个心里头啊，具足染法和净法这两种不空的道理讲完了。我现在再把这譬喻读一遍。譬如明镜所现色相，无别有体，唯是一镜。而复不妨万象区别不同，不同之状皆在镜中显现，故名不空镜也。